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急忙援助俄罗斯，终极目的系乜嘢？俄乌战争追踪几乎进入35小时宵禁，美中谈判冇结果，北京喊话希望免遭美国对俄制裁牵连。中共拒接受美审计底稿，中概股集牌系定局。港大推算第五波疫情448万人染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20日。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封装好、唔容易腐烂嘅军队口粮，暗示俄罗斯目前食物消耗同埋短缺情况严重。身在澳洲嘅自由派法学家阮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从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现在连俄罗斯的一些口粮都是由中共供给，军队物资是临时紧急调配分发的。俄罗斯和北京已经成为战略上不封顶的关系，中共还为俄罗斯制造军需品，卢布和人民币会更密切合作，到了最后以物换物都有可能，因为俄罗斯需要中共的各种轻工业产品，而中共亦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粮食。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亦说，满洲里那里已经是忙得不得了，中共有大量物资运到俄罗斯，24小时都是这种状态。实际上中共是在这里暗中支持俄罗斯，希望俄罗斯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至于中共为什么要力挺俄罗斯呢？阮鸿兵表示，中共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国际秩序的确定者，取代美国的国际警察的地位。阮鸿兵表示，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农产品会弥补中共在这两个领域战略物资储备的不足。他援引内部消息说，中共现在准备大量的修建油库，先将石油作为战略储备物资买回来，防止将来发动台海作战时海上运输线被切断。对于西方媒体好少报道中共是幕后黑手，阮鸿兵表示，他们对中共还抱着一个绥靖主义的态度。现在拜登政府那些主要官员布林肯还有国家安全秘书长苏里文，全部是过去执行绥靖主义的主要干将，他们对中共还是抱着幻想。前几日从布林肯到法国和德国的总理外长都要求北京来制止俄罗斯侵略，这个是几咁愚蠢。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琴科星期二宣布，基辅从星期二晚开始进入35小时宵禁，只有特殊许可才能够在市区内移动。但他表示，基辅是乌克兰的心脏，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克里琴科说，今日是困难危险的时刻。俄罗斯对基辅的炮击星期二早上继续进行，基辅多个地区住宅建筑物被炸。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基辅的一座住宅楼宇遭空炸后导致两人死亡。基辅市长说，昨晚基辅遭攻击导致四人丧生。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军队攻势仍然停滞不前，俄军在周末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之间举行的第四轮会谈在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结束，并在星期二在土耳其继续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Facebook 发布了一段录影讲话，说他被告知谈判进展相当不错。他补充说，乌克兰军队在星期一帮助3806人逃离卢甘斯克和基辅地区，一支运送100吨物资的车队仍然滞留在别尔冈斯克。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面部队在取得他们的目标上进展有限或者是没有进展。他表示，基辅仍然在远程火力的轰炸之下，包括住宅楼宇在内的民用目标被击中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俄军没有明显地向基辅城区推进。他说，美方观察到俄罗斯在黑海北部停靠的军舰 但是仲未睇到立即有向敖德萨方向的两栖移动。呢位官员话，俄罗斯目前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950多枚导弹，而家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冇新的袭击。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更多安全援助过去24小时内陆续抵达乌克兰，其中包括武器。乌克兰总理什美加尔在推特上说，捷克总理菲阿拉、斯洛维尼亚总理扬沙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欧洲委员会星期二抵达基辅。他说领导人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加强对俄罗斯侵略的制裁。在乌克兰境内爆发战争人道危机之际，中俄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关注。在这个星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罗马会晤中共资深外交官杨洁篪，会议不欢而散。跟着中共政府的外交部门紧急灭火，对外称希望避免遭到美国对俄制裁的牵连。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后表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影响，并宣称北京不是引发危机的任何一方。而较早前有匿名的美国官员和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警告了欧洲盟国，俄罗斯在2月下旬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曾经向北京索取武装无人机等资源。对这些消息，北京政府一概否认。但是包括来自大陆媒体等渠道的言论显示，北京政府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是倾向支持俄罗斯，并是打击反战言论。行内人指出，现在中俄之间的联系已经加剧了投资者对北京和西方社会脱欧的担忧。在香港的中国股票指数创下了全球最差的表现，而美股的中概股指数连续三日下跌超过30%。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外交部宣称当局对俄乌两国的立场是客观、公正和建设性的，并宣称已经对乌克兰发出三批人道救援物资。但是欧盟驻华大使查普伊斯指出，北京政府到今为止没有将俄罗斯的战争行为称为是入侵。他在北京智库举办的会议上表示，我们真诚地呼吁中共讲出侵略者的名字，并同受害者站在一起。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在公开场合试图转移外界注意，但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准备放弃对俄罗斯的压注。美国官员警告说，北京政府如果支持俄罗斯，这样会受到连带打击。苏利文13号在 NBC 的采访中表示，我们将确保中方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弥补俄罗斯遭到的制裁损失。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最近麻烦不绝，全腾讯的微信支付涉及洗钱，正面临创纪录的罚款。还有消息说，腾讯和阿里未来几个星期裁员比例会高达30%。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明显，俄罗斯财政部长承认近半数黄金和外汇储备遭冻结，将依靠中共渡过难关。但中共是否真的会和西方为敌支持俄罗斯？此外，中国银联卡在俄罗斯的发行量飙升，仿制药靠不住，中国原创研发的药物能否解决国人用药难问题呢？中国房企如履薄冰，压死他们最后的一根稻草为期不远了。目前中国股债市齐跌，中国富豪一日损失520亿美元。中共拒绝美审计底稿，中概股摘牌之路开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发现腾讯旗下微信支付违反中国反洗钱规定后，腾讯将面临创纪录的罚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国监管机构最近发现微信支付无视中国的反洗钱规定，在遵守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业务等规定方面存在失误。同时，微信的移动支付网络 被发现允许通过赌博等非法交易转移和洗钱。消息人士称，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底对微信支付的例行检查中发现这些违规行为，目前罚款规模仍然在审议中，可能至少超过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上市的腾讯控股14号跌幅扩大至 10%， 收报每股331港元，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 25%。 为什么会暴跌呢？是因为下午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说，腾讯有可能因微信支付出现一些违规的情况而面临创纪录的罚款。香港连日中共病毒确诊人数徘徊在每日2-3万宗，港大医学院推算最终有约448万人染疫，超过5000人死亡，单日感染人数本月底会明显下降。香港大学医学院最新的数学模型推算，第五波疫情已经在本月4号达顶峰，同上星期的推算一样，估计截至星期一14号，香港已经有358万人染疫。在社交距离措施不变下，港大医学院推算单日的感染人数在3月底会明显下降，到4月底会降至1000人以下，去到5月中进一步降至100以下。估计第五波疫情总感染人数约448万，超过5000人死亡。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港大医学院的分析是基于数学模型作出推算，认为属于合理数字。他指出， Omicron 的传播力非常强，不少人属无症状感染或病征轻微，当局未必掌握全部感染数字。目前第五波疫情已累计70多万宗确诊，但根据推算，每宗已知个案背后都涉及3-4宗未知个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